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第22章，主题是主耶稣必快来。本章共22节，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第1至5节继续介绍新耶路撒冷城的情况。第二部分6至11节，天使和使徒约翰的对话。第三部分12至22节，主耶稣宣布自己必快来以及约翰的反馈。让我们详细查考本章神通过约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1至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对城内的介绍让我想起伊甸园中的河水和生命树，表明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我们回到了伊甸园。灵敏的读者可能意识到新伊甸园和创世之初的伊甸园的不同，就是没有了分别善恶的树，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代表拣选自己，拒绝神的生命，一生凭着人自己的知识和标准来决定善恶，解决问题。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不再凭自己来决定善恶，而是完全顺服神。第一节中神和羔羊的宝座原文是单数，表明神和羔羊同坐一个宝座，是圣父和圣子一体的表现。同时这两节中的街道、生命水的河、生命树和宝座原文都是单数，表明道路、生命和权柄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如果只看文字，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在河这边与那边的生命树是一棵树，这棵树可能非常大，也可能像榕树或爬藤植物，覆盖了河的两岸。据报道，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单株植物是澳大利亚在西澳海岸发现的波西多尼亚海草，这棵单株植物延绵180公里，覆盖约200平方公里的面积。生命树结12样果子，原文是结12果子，也可以译为结12回果子。生命树每月都结新果，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和以西结书47章12节中所预言的树木相同。这里我们需要理解，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仍然需要生命树的果子供应和叶子的医治。在新天新地里得救的人们，虽然没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也拥有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但是并不是说人永远都不犯错、生病或者失去了感情和痛觉，而是意味着人永远都能得着生命树的供应、更新和医治，所以不会积累错误导致全然败坏。我们要明白，人永远不会变成神，也永远需要神。我们经常讲到得救的基督徒要重返伊甸园，然而新天新地跟旧的伊甸园和当今的世界有以下7大区别：一、撒旦不会再迷惑人；二、环境不会再抵挡人；三、身体不会再限制人；四、经历了救赎的人将认识到自己永远都需要神；五、经历了救赎的人将体会到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喜乐，所以将珍惜得着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从此以儿子的身份侍奉神，不再把自己当奴隶、盗贼或仇敌。六、经历了救赎的人将渴慕活在神和羔羊的光中，所以神将永远与人同住，基督将永远与心腹合一，人将当面接受神的光照，随时认识自己的有限，支取神的无限。七、经历了救赎的人将认识到自以为神的恶果，所以自由意志不但能脱离撒旦和环境的辖制，也不会再受自己的捆绑， 人不再企图如神能知道善恶，而将自由地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第三至五节记述了新耶路撒冷城中人们的光景，人们不再被诅咒，专心侍奉神，也要见神的面，不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且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之前，即使是如摩西一样的人，因着罪的隔阂，也不能与神面对面。这里的作王可能是管理新天新地的某些地方或者事物，和主耶稣全地的作王不一样。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正如大祭司的额上带着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表明在永世的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都将献上祭司的敬拜。第二部分第六节，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原文是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启示录虽然是使徒约翰所记录，但领受圣灵指示的不单是约翰一个仆人，而是众仆人。初期教会能不约而同地把启示录接受为新约正典，都是因为圣灵指示他的众仆人的结果。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既强调必须发生，也强调快要发生，并不是说本书所有的意象都很快都将全部应验，而是说必须很快开始应验。启示录中的预言并非全部都要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发生，而是从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逐一应验了。这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的不断应验，向信徒证明本书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但大大鼓励了初期教会受苦的信徒，最终使教会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也不断鼓励历代的教会，让每个世代的信徒都能看到神的旨意在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行，因此忠心成为每个世代的得胜者。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本节就是神指示他众仆人的话语，后面还会有详细解释。第八节，先是使徒约翰郑重见证，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后面记录约翰自己的错误行为，即要拜指示他的天使。第九节，天使立即制止约翰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使徒约翰都会犯把天使误认为主来敬拜的错误，并且在启示录中的第十九章和这里就记载了两次，他特地将两次细节记录下来，提醒信徒不可敬拜天使和人，更不可敬拜自称为神的凯撒，唯独要敬拜神。从天使的回复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在神面前，无论天使、使徒、众先知和所有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不分高低贵贱，唯一可以被敬拜的就是神。第十节，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表明启示录中的预言并非不解之谜，而是应当广为宣扬的启示，因为日子近了，马上就要开始应验了。第十一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人们听了启示录的预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最终迎接神的审判。第三部分第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主耶稣再次重申自己的再临以及审判的紧迫性，并解释了上面第十一节让个人各自做选择的原因。相对一章八节第二十一章六节，本章第十三节，主耶稣说，我是 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层层递进，表明主耶稣和父神一样是神，所以有资格作为最后的审判者。第十四和十五节，审判民众，将民众分别安置在新耶路撒冷城内和城外。第十四节，洗，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持续的、习惯性的洗，而不是偶尔洗几次，象征信徒在得救后认罪悔改，蒙主宝血持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有这样的人才可对生命树拥有权柄，得着生命的供应，也能从门进城，在圣城与神和羔羊永远同住。第十五节的城外，会使最初的读者联想到耶路撒冷城外新嫩子谷的托斐特，那里曾经是拜偶像的摩洛人焚烧儿女的地方，后来犹太人改用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垃圾，所以那里的火常年不止息。所以城外不是简单的荒地，而是第二十章十节和第二十一章八节所说的火湖，是永远的刑罚。约翰用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七种人代表了所有的沉沦者，他们拒绝自己的创造主，因此就像垃圾一样，失去了被造的用途，只配丢在新嫩子谷焚烧。与现在大家把犬类当作宠物不同，在古代中东的城市里，狗是放养的，常常在街道旁吃腐臭之物，是令人厌恶的象征。这里的犬类比喻道德败坏的恶人。第十六节，众教会，表明启示录不单单是为着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的，而是为了古今所有的教会。主差遣的使者为众教会证明的是，即主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表明了主耶稣是神，基督是大卫的源头，也表明主耶稣按照人性，基督成了大卫的后裔。同时，基督就是黎明之前黑暗中的明亮的晨星，就是那唯一的救赎主。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表明圣灵和勇士的教会一起邀请读者亲近主，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呼吁所有能听见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的得胜者也一起邀请读者亲近主，口渴的人也当来，呼吁每个有灵里需要的人趁着还有机会快来亲近主，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只愿意接受邀请亲近主的人，今天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今天就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圣灵的活水，在永恒里也能被生命水的河滋润。第十八至十九节，主耶稣亲自为启示录的预言做见证，并给出了如果人篡改书中的任何预言的后果。说实话，我被分配到做启示录的这最后一章的 podcast， 着实惶恐。对于本书的场景预言，我们作为信徒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绝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需要，对本书的预言挑挑拣拣、修修改改，不是淡化火湖，就是避谈得胜；不是轻看基督再来，就是仿造地上天国。结果必然会越来越走样，越来越偏离，最后自己也成为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沉沦之人。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在结尾三次宣告我必快来。很多人也许会说，我都等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来？然而正如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所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尤其对于我们华人，信主的人尚为少数，我自己家截止现在也只是我一人信主。我也像约翰一样会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能够在主来之前归向主，成为主门徒。我想这也是主耶稣三次宣告我必快来，来敦促我们时时不可懈怠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吧。最后第二十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在约翰那个时候，约翰愿主耶稣的恩惠刚强圣徒，胜过这书上预言的一切逼迫，得着这书上预言的一切福气。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感谢您通过约翰的记录让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美好，让我们提前知道得救者的最终归属，也让我们知道人常常会有错误的敬拜。求主耶稣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胜过世上一切逼迫和苦难，时刻警醒，尽心尽力服侍神，在主耶稣交托我们的大使命上有份。愿主开我的口，让我能够传讲您的福音，也开所有听到这福音的人的耳和心，让他们都愿意来白白支取从您而来的生命之水。主耶稣说他必快来，我也要回应愿主您来，盼望在永生里得见你面。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本章虽然是圣经的最后一章，但是我们教会的 podcast 的安排不是按照圣经的章节顺序依次进行的。明天的 podcast 我们会继续讲解约伯记，请大家继续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